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齐桓公问管仲说，从燧人氏以来，那些重大的经济政策可以讲给我听听吗？管仲回答说，燧人氏以来没有不运用物价高低来治理天下的。共工氏称王时，水域占十分之七，陆地占十分之三，利用自然形势来控制天下。到了皇帝称王时，谨慎地藏起爪牙，不显露戾气，焚烧山林，毁坏草泽，驱逐禽兽，实际上是为了造福人民，这样之后天下才能被统治。到了尧舜称王时，之所以能教化海内，是因为北方使用鱼食的玉石，南方重视江汉的珍珠，他们战胜禽兽的仇敌，让大夫们跟随。桓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管仲回答说，命令诸侯的子弟将要进献见面礼的，都要用双虎之皮，卿大夫用豹皮装饰，列大夫用豹皮车尾。大夫们散出自己的诚意、粮食和财物来购买虎豹皮，因此山林中的人刺捕猛兽，就像追杀亲戚的仇敌一样，这是君主在朝廷上带着冠冕，而猛兽在野外就被战胜了。大夫们已经散出财物，万民得以受其利，这就是尧舜的办法。桓公说，是民二，正民五而天下治。什么叫是民二？管仲回答说，天策是阳，地策是阴，这就是是民二。什么叫正民五？管仲回答说，权、衡、规、矩、准，这就是正民五。他们在颜色方面是青、黄、白、黑、红，在声音方面是弓、商、羽、指、角，在味道方面是酸、辣、咸、苦、甜。这二五两种就像使山突、使泽节一样，君主用数量来控制人民。味道是用来控制百姓嘴巴的，声音是用来控制百姓耳朵的，颜色是用来控制百姓眼睛的。君主失去这二五就会亡国，大夫失去这二五就会失去权势，百姓失去这二五就会家破人亡。这是国家的关键，叫做国基。轻重之法说，自称能当司马却不能当司马的，杀死他并以其血涂骨；自称能管理田地却不能管理田地的，杀死他并以其血涂射神；自称能当官却不能当官的，割去鼻子让他做守门人。所以没有敢以奸诈冒领俸禄到君主面前的了，因此相互推荐担任官督，重重设防，敲帮巡逻也不能去除，也依法处理。桓公问管仲说，请问大准。管仲回答说，大准就是天下都控制我，而没有我控制天下，这就叫大准。桓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管仲回答说，如果天下起兵攻打我们，大臣中能谋划国家，确定名分的，割地封赏；大臣中能指挥车兵步兵，成功立名的，割地封赏。这样就是天下都在封赏您的臣子，而不是您封赏他们。天下已经封赏了您的臣子方圆十里，天下每次行动又重重封赏您的百姓方圆二十里。您的百姓并非富裕，而是邻国使他们富裕，邻国每次行动又重重地使您的百姓富裕，穷人更穷，富人更富，这是失去了准绳的办法。桓公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管仲回答说，如果天下起兵攻打我们，百姓抛弃农具，拿起武器在外作战，这样国家就无法耕种，这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。君主早晨下令，晚上就要准备齐全，百姓拿出自己的财物和粮食，像对待仇敌一样厌恶地离开，商人接受并囤积，这样国家财务的十分之一就落到商人手中。战争结束，百姓回到原来的岗位，万物恢复原来的价格。商人拿出他们的财物，国家货币的一小部分被商人囤积，这样货币就贵重三分，财务的轻重也三分，商人在三分之间交易，国家的财务都在商人手中，而君主没有办法，百姓互相控制，君主无事可做，这就是轻重的大准。管仲说，君主掌握根本，百姓就不能掌握末节，君主掌握开始，百姓就不能掌握结束。在道路上的，在关口要到征税，在谷物方面的，在春秋两季掌握，在万物方面的，设立价格来运行，所以物价变动就应对它。因此预先夺取道路，百姓就没有遵循，君主守住流通，百姓就失去高位。 所以守住四方物价的高低，国家没有游动的商人贵贱相当，这就叫国衡。用利润来相互控制，那么权术就归于君主了。管仲说，善于管理商人的会省去市场店铺，省去市场店铺，市场就空闲，市场空闲，田野就会充实，田野充实，百姓财用就充足，百姓财用充足，君主征收赋税就不会穷尽。现在却不是这样，百姓重君主也重，重却不能变轻，百姓轻君主也轻，轻却不能变重。天下善于治理的不是这样，百姓重君主就轻，百姓轻君主就重，这是用多余来补不足的办法。所以凡是不能调节百姓利益的，不能达到大治，不考察终始，不能达到极致。调动左右，使物价互相因循，是二十国的策略。盐铁是二十国的策略，西京是二十国的策略。武官的权术不向百姓征收。桓公问管仲说，轻重的权术何时结束？管仲回答说，就像四季的更替，没有终结。国家有忧患，用轻重五谷来调节使用，积累盈余储备来准备赏赐。天下归附，拥有海内，用来使诚信仁义之士富裕，所以百姓崇尚辞让，不干奇怪的事。那轻重，诸侯不顺服就用他出战，诸侯归服就用他施行仁义。管仲说，一年耕种够五年吃，谷价五倍，一年耕种够六年吃，谷价六倍，两年耕种够十一年吃。对于富人能夺取，对于穷人能给予，才能治理天下。况且治理天下处于这种状态，就实行这种措施，像这样天下就可以统一。治理天下要使用它，却像不使用，要支配它，却像不支配。所以善于治理天下的，不说支配它，却使不得不被支配，不说使用它，却使不得不被使用。管仲说，善于治理国家的，就像金属和石头互相支撑，重量均衡时，金属就会倾斜。所以掌握权柄就会势力重，掌握道理就会势力弱。现在股价在我国重，在天下轻，那么诸侯的物资就会自然外流，就像源水往下流。所以物价重就来，轻就去。有因为重而来，却因为轻而去的，我行动而控制它，天下就为我所用了。物资囤积就重，发放就轻，分散就多。货币重，百姓就为利而死；货币轻，百姓就放弃不用。所以轻重调节到适当数量就停止。五谷是百姓的生命，刀币是流通渠道，号令是快慢节奏，命令比珍宝重要，国家比亲戚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管仲回答说，城郭被攻破，国家不能祭祀，就没有活着的臣子，父母去世后没有为父母而死的儿子，这就是国家比亲戚重要的原因。所以有城而没有百姓，叫做守卫空城；有百姓而没有兵器，又没有粮食，叫做和祸患住在一起。桓公问管仲说，我听说海内玉璧有七种策略，可以听听吗？管仲回答说，阴山的软明是一种策略，燕地的紫山白金是一种策略，发地朝鲜的文氏兽皮是一种策略，汝水汉水右岸的黄金是一种策略，江阳的珍珠是一种策略，秦明山的曾青是一种策略，于是边山的玉石是一种策略。这就是用少变多，用狭变广，天下的权术全都在轻重之中了。桓公问管仲说，阴山的马能拉车的有千辆，马的平均价格是万钱，金的平均价格也是万钱，我有藏金千金，对此怎么办？管仲回答说，请您让那些缴纳赋税的人都用货币兑换成黄金，我们将得到四万金，这就是一变成四了。我们并不是通过制造陶器摇动炉风箱来生产黄金，现在黄金的重量一变成四，是数字规律。珍珠产自赤野的墨光，黄金产自汝水汉水右岸，玉石产自于氏的边山，这些距离周朝7800里，路途遥远，到达困难，所以先王估量其用途并利用之，珠玉作为上币，黄金作为中币，刀布作为下币，先王抬高或压低中币，以利于上币和下币的使用。百胜之国在中央设立市场，东西南北各长50里， 第一天定计划，第二天定装载，第三天出境，第五天返回。百胜之国控制轻重，不超过五天。百胜之国耕种田地万顷，有万户人家，有十万人，有分职者万人，有轻车百辆，有马四百匹。千胜之国在中央设立市场，东西南北各长150余里。第二天定计划，第三天定装载，第五天出境，第十天返回。千胜之国控制轻重，不超过10天。千胜之国耕种田地10万顷，有10万户人家，有100万人，有分职者10万人，有轻车1000辆，有马4000匹。万胜之国在中央设立市场，东西南北各长500里。第三天定计划，第五天定装载，第十天出境，第20天返回。万胜之国控制轻重，不超过20天。万胜之国耕种田地100万顷，有100万户人家，有1000万人，有分职者100万人，有轻车1000辆，有马4万匹。管仲说，单身男子为官，单身女子为寡，年老无子者为独。君主询问，如果他们有子弟因服兵役而死的，父母成为独老，上面一定要安葬他们，衣被三领，棺木厚3寸，乡吏监督事务，葬在公田。如果生育而没有兄弟，上面一定要赐予一匹马大小的田地。所以父母献出儿子为国效力，也不觉得苦。君主每年巡视乡里，那些劳力相同而房屋华美的是良民，是努力劳动的人，赐予肉干2束，酒1担。劳力充足却游荡不劳动，年老的教育他们，壮年的派往边境戍守，百姓没有本钱的，带给他们田地。所以百事都能兴办，没有滞留劳力错过农时的百姓。这些都是国家的政策办法。上等农夫带着5个人，中等农夫带着4个人，下等农夫带着3个人。上等女工做5个人的衣服，中等女工做4个人的衣服，下等女工做3个人的衣服。农夫有固定职业，女工有固定工作。一个农夫不耕作，百姓就有因此挨饿的；一个女工不纺织，百姓就有因此受冻的。饥寒冻饿一定从粪土之事开始，所以先往谨慎对待开始，事情做到本钱的2倍，百姓就没有卖孩子的；做到本钱的3倍，就能有饭吃；做到本钱的4倍，乡里就能自足；做到本钱的5倍，远近就能流通，这样死后也能安葬了。事情不能做到本钱的2倍，而上面的需求无穷无尽，那么奸邪之路就不能单人行走，财物不能安稳的拘束。随后用法律惩罚，则内部百姓贫穷，轻重不协调，没有粮食的百姓不可则以治理，卖孩子的人不可驱使，君主失去百姓，父亲失去儿子，这是亡国的办法。管仲说，神农的办法说，一种谷物不成熟，就减去一种谷物，谷物价格法定的10倍。两种谷物不成熟，就减去两种谷物，谷物价格法定的20倍。用蔬菜等补充，没有粮食的给他们陈粮，没有种子的借给他们新粮，所以没有10倍的物价，没有加倍利息的百姓。